Lesson 8, page 170.
马教授，什么叫自耕农？
自己有地种的，不是大地主，而是地主和佃农中间的。
我知道了，就是他们自己种自己的田地，维持一家人的生活。
对了，
自耕农和佃农是不是都是属于小农？
都是小农。
中国农人一般的说起来很苦，是不是？
苦得不得了，过年才杀猪，平常根本吃不着肉。
近来有人提倡用现代新式的方法种田，不知道农人愿意不愿意接受这种方法。
我相信有人反对，有人赞成。
是有学识的人，在从前中国的社会里，士的地位比农工商都高。存在中华民国的国旗最初是五色旗，后来变更了，现在五色旗已经不存在了。普通话，中国近来把说国语叫做说普通话，据说现在一般人多半会说普通话了。你听，那个漂亮小姐的普通话说得真好。读书最主要的是了解大意。我们家几代都是读书人。如果你想做文言文，最好是多读古书。的确，在语言学家观点看来，认为汉语拼音在学习汉语上的确有用。他的确喜欢吃饺子，他一吃饺子就得吃50个。马教授，在以前的社会里，把人的阶级分得很清楚，把人分为四个阶级，所谓士、农、工、商，这种观念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吧？
表面上这种观念现在是完全改变了，在实际上，这种思想到现在还存在。拿普通一般人家定亲事来说，有的人还希望和读书的或者和做官的定亲事。
传统思想的确不容易改。地传递，请你把人口学和统计学那两本书递给我。那些石头是由工人一个传一个 传递到楼上来的。请你把铅笔和钢笔都递给我。公用。长江下游不常有水灾，多半是洞庭湖的功用。供给。我供他留学，他的学费以及生活费都是由我供给。我得供给我两个儿女念大学。我现在有两个意见，供诸位参考。天然，这里的风景是天然的，你看多么漂亮。类，人类，种类。他写的书分两类，一类是课本，一类是参考书。战争给人类带来了很大的损害。鱼有很多种类，你喜欢吃哪一种呢？菜单上汤类、肉类的种类特别多，怎么没有点心类呢？马教授，单用地这个词儿，我知道。例如，递我一杯茶，递我那本书，可是传递怎么用呢？
传递就是有很多人在这儿要把一个东西从第一个人传到最后一个人，一个人一个人的传过去，叫做传递。递是说的，传递说话时候很少用，演讲词里或者是写作常用传递。
还有公用这个词儿怎么用呢？
比如一种东西所能供给我们的好处叫做公用。举个例子来说，牛天然对人类有好处，它的公用是帮人种田。
匠人，木匠。有一个小学生说，他将来愿意做匠人，更愿意当木匠。技术，每个国家都需要有专门技术人才。这部科学技术字典是王教授编的。谋，谋生。在历史上看， 常有人谋杀皇帝。有专门技术的人，谋生一定容易。福利，政府应当给人民谋福利。保障，做短工的人如果没有工作就没有工钱，所以在生活上是没有保障的。指挥，他不会指挥人，也不受人指挥。马教授，匠人和工人有分别吗？
匠人是有技术的，例如木匠，也是工人的一种。
这里工人谋生容易吗？他们的福利怎么样？
他们谋生不很难，福利也很好，而且生活很有保障。就拿生病来说吧，虽然不做工，可是一样给他们工钱，所以这里的工人在工作上非常认真，而且也很听指挥。
是，我看报纸上常论到为工人谋福利的问题。
是，这里特别注意工人的生活。
诗，诗人。王先生喜欢作诗，诗也做得很好，所以大家都说他是诗人。据说在纽约的中国人有很多会作诗的。照，照样。因为他是市长，我们应该照他的意思去做。创造一件新的东西是很难的。如果照样做一件东西，就比较容易了。在这里，各国的杂志都可以买得到。周刊，我要买一本最近的科学周刊。篇，高先生新写了一篇文章，是多子多孙。那本书里分为三篇，第一篇有3万多字，第二篇有2万多字，第三篇就有1万多字。 通俗。陆先生写的小说有很多种类，有一种是白话小说，男女老少都喜欢看，有人说那是通俗小说。马教授，您会作诗吗？
会是会，可是我做的不好。
作诗难不难？中国诗是不是有很多种类？
中国诗有文言诗，有白话诗。文言诗相当难，白话诗比较容易。
要是学做白话诗，应该怎么学？
开始的时候，先念别人写的白话诗，念得多了，就可以照样做了。
作诗先要注意的是什么？
作诗就是说话，就是要说明你的意思。意思好，句子好，就是好诗。作诗最好是用通俗话写出来，让人人看得懂。
我昨天看见一本杂志上有篇文章提到写诗，写得很详细。
什么杂志上？
文学周刊。支持他带来的学费仅仅的能支持一年。主持每次开会都是由教务主任主持，可是这次开会是由校长自己主持的。共同西欧国家经济合作是为了共同利益。于是乎，长江下游土地好，气候好，于是乎人口的密度比别的地方密得多了。从前传统的习惯是不要离开家，于是到外国去的人就很少了。请问支持和主持有什么分别？
支持有两个意思，比如这次的选举我们一定支持他成功，还有我的钱只能支持一年的生活。
主持呢？
主持就是做主的意思，比如很多人共同做一件事，必得有一个人来主持，意思是要是有人做主，于是大家可以按着他的意思去做。
自由在法律范围之内，人人可以自由。主义，民族主义，自由主义，三民主义。有人问，什么叫做主义？有人回答说，凡是一个学说已经实行了，就叫做主义。民族主义是三民主义的一部分。 他们从前不知道什么是自由主义。原文，他这次写的不和原文一样了，有很多句子都改了，还有不少的字也换了。批评，他写了一本书，是文学批评，对于古今中外有名的文学都有批评。这本书是我弟弟写的，请你批评批评。我记得中山先生在三民主义上说过，自由这个词儿是外国传来的，难道中国没有这个词吗？
有，唐朝有一位诗人写的诗上就有自由这两个字，但是那个时候人的思想上对这两个字是不是现在这个意思呢？那我们就不知道了。
在三民主义上怎么说的我也忘了。
我们再看看三民主义是怎么说的，在84页上，找着了吗？
找着了。
请你先看看，然后把大意说一说。
好，大意是欧洲两三百年来的战争差不多都是为了自由，所以欧美学者对于自由看得很重要，一般人民都很了解自由是什么意思，但是这个词儿近来传到中国，只是一般学者懂得什么叫自由，至于普通人民，像在乡村或者路上的人，如果我们说自由，他们一定不懂的。三民主义的原文是，外国人批评中国人，说中国人的文明程度真是太低，思想太幼稚，连自由的知识都没有。
你对三民主义上外国人对中国人关于自由的批评有什么意见？
有的外国人，他们的知识不够，他们不了解中国人，也不知道中国的历史，所以他们不了解中国人传统的思想是愿意自由。也许自由这个词儿中国人不大注意，可是人人要自由，为什么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的知识呢？
你说的很对，时间到了，明天见。
明天见。
Lesson 8, Grammar Drills, page 177.
我兄弟虽然比我小十岁，可是我们两个人很谈得来。叫我说普通话，我说得来，广东话我可说不来。要是用筷子吃饭的话，你用得来用不来？我虽然很希望有工作，可是那类的事我做不来。虽然我中文书读了不少，可是中国字连一个也写不来。这个责任只有张先生才能负。只有马先生支持我，才能 把那件事情做成功。非我祖父做主张，他们才不反对。只有我去工作，才能维持一家人的生活，跟供我两个孩子念书。我姐姐说，要是她结婚的话，非马教授她才嫁。她是作诗的，她是一个很有名的诗人。你们读书的都可以参加那个考试。做木匠的很吃苦，他不是大地主，是佃农，是种地的。王先生并不是富人，他很穷，因为他是个教书的，所以他供给不了他儿子念大学。张大文的确是比谁都聪明，上课先生讲的，别人还没懂呢，他完全都会了。我在三藩市买的那本汉语字典，比任何一本都详细。我们家那一带只有两三家人家，车少人也少，比哪儿都好。他说那本小说比哪本小说写的都好，很通俗。无论你有学问没有学问，都看得懂。中国人民比哪国的人民都能吃苦。
Lesson 8 Lecture Page 178
各位同学，今天我所讲的题目是中国的社会结构。中国社会在这几十年里有很大的改变。要懂得现代的社会，必得先明白从前的社会。我们今天讲从前的社会结构，现在要说的有两点。第一，要说中国社会里的阶级是怎么样。第二，要说中国社会的中心是什么。中国社会里的阶级可以分为四级，就是士农工商。士就是知识分子，是第一级，地位最高。农，因为农业是中国经济的基础，所以把农民就放在第二位。工商两级在传统思想里最低了。这里所说的工，并不是像美国所谓工人，而是手工业的匠人。工人的地位还比商人高一点，商人地位最低，因为传统的看法认为商人自己什么也不做，由买卖里而得到的利益不是真正生产的人。中国商人跟西方国家的商人也有不同的地方。中国商人要是有了钱就买土地，就要变成一个地主阶级。中国社会里最主要的可以说是两大阶级。第一是士大夫，包括所有知识分子、地主和做官的，只有知识阶级才可以做官。第二就是农民阶级， 这是指小农民说的。这两个阶级的生活不大相同。士大夫阶级是由读书而做官，后来就成了统治阶级。这个阶级也是传递中国文化的一个阶级，因为只有士大夫阶级有相当的知识跟时间来研究学问，研究中国的历史，研究中国的文化，甚至于作诗、写文章、画画等等一类的事情。农民阶级呢？我们说农民阶级是指小四工农或者是佃农来讲，要是一个农民变成了大地主以后，他自己就不种田，他就不是农民，他变成地主阶级了。他的儿子也可以念书，书读好，参加科举的考试，于是成了士大夫阶级，做官去了。农民阶级一向是占人口里最大的一部分，小资工农跟佃农就是被统治的阶级。现在说中国社会组织的中心是什么？中国社会是一个拿家庭和宗族做中心的社会。现在说中国社会组织的中心是什么？中国社会是一个拿家庭和宗族做中心的社会。什么叫做大家庭和宗族制度呢？大家庭就是子孙多的家庭，一户包括两代以上的人。在这种家庭人口比较多，有父亲、母亲，已经结婚的儿子，还有未出嫁的女儿，有许多孙子、孙女儿，还有仆人等等。在这种大家庭里，一切事都由家长来主持，大家为了维持这个家庭而服从家长。那什么是宗族呢？宗族是一个祖宗传下来的，包括很多户，可能有大户，可能有小户，这许多户都是一个宗族的后代，同族的人，有的是富贵人家，有的是穷人家，可是大家共同有一个祠堂，有了无论任何大事的话，永远要听一个族长的指挥，这就是大家庭和宗族制度的大概情形。有人说这种大家庭制度在社会的确也有一种功用，它给人民一个经济保障，同时又好像是给人一种天然的社会福利的保障。意思就是说，人要是没法子自己谋生的话，大家庭要负责供给他的生活。这种说法好像也有一点道理，其实这种大家庭，比较富的人家，中国通俗有一句话是大户人家，这就是说这家人不是穷人，相当的有钱，能够支持一个大家庭许多年代的生活，多半是士大夫阶级和有钱的商人。要是你到乡村去看，一般小资耕农不能够有这种大家庭，普通的农人人家里人口并不太多，这种就是大家庭和宗族制度到了20世纪，因为受了西方文化的影响，就没法子照样存在了。一般青年人由于接受了西方文化的自由主义，都反对这种旧的制度。
Lesson 8 Recapitulation Page 180。
这盘录音带是中文第一组第六号，白文山复述第六次的专题讲话。 这次专题讲话的主讲人是历史系的边教授，他讲的是中国民族。他说因为时间的关系，不能够把整个中国民族从开始讲起，只能从民国初年讲起。他说在民国初年的时候，中国的国旗和现在的不同，那个时候是五色国旗，就是一面国旗上有五种颜色，红、黄、蓝、白、黑。这五种颜色是代表五个民族，五族共和。可是在实际上不只是五个民族，大概六十几个民族。接着又给我们分析每一个民族的特点，跟他们分布在什么地方。他开始先说汉族，其次说别的民族。他说汉族的人数占整个中华民族的 94%。 他又说汉族大部分在中国内地，新疆、东北也有汉族。又说到满族，清朝就是满洲人做皇帝统治中国，他们统治了中国260多年。满族后来被汉族同化了，所以在文化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都和汉族一样了。虽然现在还有200多万满族人，他们和汉人没多大的分别了。又说到蒙族，蒙族人也做过中国的皇帝，就是元朝。中国土地扩展最大的要算元朝了，他们已经达到欧洲的东部去了。那个时候元朝可以说是最大的国家。蒙古人信喇嘛教，也是佛教的一种。蒙古有蒙古的文字，他们现在不用以前的文字了，因为现在他们的文字改革了，用拼音字了。回族是从唐朝来到中国的，回族大部分在中国的西北部，像新疆、甘肃、青海等地方。他们有他们的宗教，他们相信回教。回族人还有个名字叫回回。藏族在西藏、青海一带，他们有270万人。他们有文字，是藏文，他们的宗教也是喇嘛教。以上所说的是人口多的民族。又说到人口少的民族，他说人口在100万以上的少数民族，在西南有苗族、仲家、彝族、壮族，西北有维吾尔，东北有朝鲜族。除了上面所说的民族以外，还有一些少数民族，因为交通不方便的关系，他们的文化落后，生活和风俗习惯跟汉族一点儿也不一样， 现在政府在少数民族地带设立了民族自治区。最后，边教授说，按照整个中国历史来说，汉族创造了中国的文化，汉族是中华民族的中心。后来又说到民族彼此相处的情形，他说，以前为了争夺土地，时常打仗，现在大家的思想都改变了，各民族都希望彼此和平相处了。
Lesson 8 Review Page 181
巨人传说，边境的战事已经扩大，临近的城市都成了战时状态。至于实际情形究竟是怎么样，非等到边境来了人才能知道。有一位语言学家近来研究中国语言系统，有人问他壮族、回族的语言是属于哪一个系统，又问他朝鲜族所说的朝鲜话是不是中国语言系统。他回答说，回族语言就是中国话，朝鲜族的语言不是中国语言系统。壮族语言是哪一个系统？现在正研究呢。有一位人口学家在一本杂志上写了一篇文章，是东方少数民族的宗教。有人问他，信喇嘛教的喇嘛，信回教的回回，都分布在什么地方，集中在什么地方，他们的动态怎么样，有没有和汉族同化的。他说，请你看看我写的那篇文章，那就是给你们明白这个问题的。在中世纪的时候，有些国家常常为了争夺领土起了战争，每一个国家所受的损害简直没法子统计。张先生是汉语主讲的编者，他说学习汉语要先学拼音，音会拼了以后，其次学绘画，又其次学认字。我最近看见一本汉语课本，有400多页，书的内容就是这样写的。要是有人来打我，我是不是抵抗呢？如果不抵抗，不是被人家打了吗？如果抵抗的话，那不是我也打了人吗？沙漠地带，因为水少，所以人家也很稀少。如果有一个地方有大量的水，那么很快就有很多人家了。有一次，我在沙漠旅行，走了约有100多里，才看见了一家人家。这家人家有一个小孩子，我问他，你知道什么是海吗？他好像不懂我的话似的。 这孩子的意识里根本没有海。中国在民国初年是五族共和国，有人说共和制度是中国古时就有了，不是从外国传来的。抗战的时候，我在四川第四中学念书，很多同学要到西康去旅行，他们问我去不去，我说我无所谓，去不去都可以。我们这些青年人到西康的目的，也就是上山去。中国政府在1953年调查中国的人口已经有6亿190多万人了，按一般人的看法，现在已经有7亿人了。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，三民主义有民族主义，从前有人批评民族主义，我最近看到民族主义的原文，我认为没有什么可以批评的。我祖母对我说，我在没嫁出的时候，我家里的弟兄姐妹很多，我几个兄弟都要学普通话，我们家里就请了一位教普通话的先生，天天来教普通话。这位教普通话的先生，后来就是你的祖父。那个木匠技术很好，中式的、西式的东西他都会做。他说，在他的想法，无所谓中式、西式，都是一样的做。人类为什么时常有战争？如果人类没有战争，世界文明一定更进步了。有人问我，中国为什么有很多庙，又为什么有孔庙？我说，这个问题很复杂，不是一两句话就回答的。有一个外国人说，中国人吃东西的时候用的一种东西，好像是两支铅笔，那种东西叫什么名字？有人告诉他，那叫筷子。又告诉他，外国人用筷子吃东西很不容易，要是用筷子吃饺子更不容易。
Lesson 8. Questions. Page 183.
中国从前的社会分为几个阶级？都是什么阶级？哪个阶级是第一位？第二位呢？什么阶级最低？为什么最低？中国从前的社会，所谓工人，和现在美国的工人是一样吗？如果不一样，中国工人是属于哪一类的？中国从前的社会最主要的两个阶级是什么阶级？这两个阶级生活是一样吗？如果不一样的话，他们的生活是怎么样的？中国从前的社会结构是拿什么做中心？什么叫做大家庭制度？
大家庭制度有什么功用？为什么现在不能存在了？什么是宗族？同族人的经济状况都相同吗？同族的人要听什么人的指挥？农民阶级是指着哪种农人说的？农民自己不种田，他就变成什么阶级了？中国从前的社会，什么人是统治阶级？什么是佃农？什么是小自耕农？什么是小农？大家庭，一切的事都由谁主持？大家庭的人对于家长应该怎么样？为什么呢？什么叫做大户？什么是小户？大户人家多半是什么阶级？乡村里也有大户吗？大户和大家庭有分别吗？有什么分别？